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过去的日子都有平安喜乐的同在。我们今天聚集在此敬拜赞美你，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领受那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恩典，愿你亲自看顾，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真实的与你相遇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在此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在今天的题目是真的，其实我们想一想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似乎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必须眼见为凭，很多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看见了我们才相信。那么到底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如此的说我们一定要看见呢？在今天的科技媒体的时代，有很多我们来的有很多的讯息都来自于电视新闻网络。其实如果从最近所发生的这件事，新台北市的八仙乐园的尘爆事件，在当天晚上我们就看见媒体新闻不断的播报，不断的让我们接受这样的讯息。在四月的时候，尼泊尔的大地震也让我们从网络从新闻上看见了当地的状况。在2011年311日本的地震所发生的海啸，也让我们透过这些科技，让我们再一次的去看见这些地方他们所发生的事情。可是我们单单只透过这些，我们还无法真正的去了解，真正的明白到底当地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在2011年发生的日本311事件之后，我有幸参与在总会的日本重建的工作里面，在2012年、2013年连续两年参与在义工团的重建的服事里面，到了当地看见了经过地震海啸之后所留下来的那些房屋的残骸，或者是说那些人民他们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恐惧，与当地的居民互动之后，贴近他们的心，才真正的去感受到，真的相信了他们所面对的事情。在他们灾后的生活当中，其实那个感受不是我们从媒体从网络中可以真实的去经历到。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，面对许多的东西，我们都不禁要问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从过去这段日子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常有黑心油的事件的发生，塑化剂、食品等等这些事件。那么我们要问，到底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可以相信什么？到底哪一个事情才是真的？事实上，我们可以透过在我们教会所处在这个社区里面，我们从附近的商店的变化，我们是否有注意到增加了什么？是否有增加了其他的教会？是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有所改变？其实不单单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些事物，我们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东西，我们会问到底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我们也会遇到真的与假的问题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来分辨呢？当耶稣受洗之后，耶稣被圣灵带往旷野去受试探。这位试探者，也就是魔鬼，对耶稣说，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你命令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吧。耶稣的回答是，人的生存不是靠食物，而是靠着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。试探者再一次的把耶稣带到圣城，站在圣殿的最顶端高处，对耶稣说，既然你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么你跳下去吧，因为上帝吩咐天使要把你的脚托住，使你的脚不被这些石头碰伤。耶稣的回答是，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最后 魔鬼将耶稣带到了一座很高的山上，把这个世上的万国和荣华富贵都给耶稣看，然后对他说，如果你跪下来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耶稣的回答是，撒旦走开，圣经说要拜主你的上帝，唯独敬奉他。这是耶稣亲自教导我们如何在面对试探，也就是如何来分辨真假的讯息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依然会半信半疑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每天都会接受到许许多多来自各方面的讯息，大多数的讯息都来自于新闻媒体或者是其他人的传闻。比如说缺水，在上个月的缺水状况，我们都会怀疑，那到底真的缺水吗？我们是否真的跑到翡翠水库、石门水库去看看水还剩下多少？或者说电力不足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知道电真的是不够呢？或者是在夏天的台风的消息，我们都会不断的去做判断与选择，去判断说哪一些是我们会接受的，哪一些是我们怀疑的，或者是哪一些事情我们根本就不相信。那么我们所依据的是来自于我们过去的经验、我们的学习、我们的理性、我们的逻辑思考、我们传统的观念，我们会将这些讯息做一个整合，使我们做出我们相信或不相信的决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那么我们今天的信仰态度是如何呢？我们今天的信仰态度是如何呢？你是全部相信呢，还是选择性的相信呢？在三章第十五节，保罗用大家能够了解的方式说明人与上帝之间那个真实的一个关系，也就是上帝与人立约的真实应许。立约，这个约定的立定，其实就是当两个人同意某一件事，并且签订了契约，而其他的人没有人能够做增减的工作。同样的，我们从过去在旧约里面我们所读到的，上帝已经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了一个约，应许他们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一切。这是上帝与人主动的立约，上帝与人主动立约，而且上帝亲自答应会持守这个约，所以这个约定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在今天我们如果往前读，从15节往后再开始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他说这个约是上帝亲自答应，但是430年以后才出现的律法不能够破坏这个约，不能破坏这个约，不能取消上帝的应许。这是保罗在今天的书信当中，其实他带我们再一次回到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，让我们去看见上帝与人立约这个永恒不变的应许，然后再带我们到摩西的时代。虽然经文当中没有提到摩西的名字，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的律法就是透过摩西而来的。所以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，他要应许他得到无法计算的子孙，要把土地赐给他以及他的后裔。这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一个极大的应许，所以后来他不但上帝不但向他的儿子以撒再一次的重申这个应许，也向雅各再说一次。几百年过后，也就是经文里面提到的430年，其实430年不是指着亚伯拉罕到摩西的这段时间，而是指着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的时间。在那个时刻，上帝兴起了摩西，借着摩西解救了以色列人脱离被奴役的生活，并且在西乃山将律法颁布赐给他们。在那个时刻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依然有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， 上帝对亚伯拉罕与摩西其实有一个不一样的原则。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指示是，你要到一个地方去，我指示你到一个地方去，然后说我要赐福给你。但是上帝给摩西的律法是十诫，那么律法与应许其实它有不一样的，我们必须将它分辨清楚。无论在时间上，在地点，在人物，在环境，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别。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我要我要我要，但是给摩西的律法却是你要你要你要。所以当上帝给他们两个不同的应许，这当中的差别就是上帝的计划。应许就是上帝的计划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主动性。而律法所要讲的是人的本分，人的行为，以及人的责任。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见，上帝给亚伯拉罕是应许、恩典与信心，给摩西的是律法、诫命与行为。上帝在从早到今，他都没有要废除或改变他的应许，所以应许不会被律法所影响，但是律法也不是多余的，因为律法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就是它的功能不是带来拯救。律法的功能是要人知道并且确认自己需要被拯救。撒旦原本是要我们借着律法来说明自己是圣洁的，但是上帝的本意却是要用律法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是个罪人。所以可以看见律法的工作是要显出罪恶的真相，然而显出罪恶的真相的同时，也是真实的去显现出上帝那个真实的应许。所以上帝把应许赐给亚伯拉罕，把律法赐给摩西，但是他透过基督把律法和应许给实践了出来。因此律法的目的是要将我们关在牢里面，因为律法会将罪人置于死地，而应许是叫人得着称义而重生。所以保罗再一次的说明，从应许到律法，那个应验他真实应许的这个过程，不是从旧约的历史里面，不是从犹太人的历史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，也就是每一位基督徒的一生，我们可以去经历到，人若不是受于律法的捆绑之下，那么其实我们就是在等候应许的应验，就是我们要脱离律法来承受应许了。换句话来说，人不是活在旧约里面，人是活在新约当中。人不是信摩西，而是相信耶稣基督。经文的22节这样说，全世界都处在罪的权势之下，为要以信耶稣基督作为领受上帝应许的根据，而这应许是赐给所有信的人。因此我们要更加一次的确信，律法不是捆绑我们的。接着如果我们读到经文的23到24节里面，他提到人过去在律法当中的一个情况。我们每个人当我们进入到灵性的旅程当中，我们就应该是一个出律法进入应许的一个经历。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，我们都只选择其中的一个。有人绕过摩西直接到耶稣的面前，也就是跳过了旧约，不经过律法定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就想承受在基督里被称义的一个应许。有人到了摩西面前被定了罪，却受了律法的捆绑，从此郁郁寡欢，活在旧约里面。所以因此信仰有时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，因为我们都没有来到基督的面前去得到真正的释放。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，他再一次用看守囚犯 管家来形容被律法捆绑的这个限制。特别管家，他的原文是专责管教的人，甚至会用很严厉残忍的方式来对待。这样的比喻其实是在暗示着律法其实是上帝要为他百姓所定的旨意，明文吩咐什么事情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可以做。我们不可以去违反上帝的律法，违反的上帝必警告我们要受到处分。看起来律法限制了我们，使我们的生活感受到重重的压力。不过感谢上帝，他从来没有那个意思说我们要永远活在罪的奴役之下。上帝赐下恩典，就是这个律法其实是要让我们更加的去渴慕承受上帝的应许。所以在这个渴慕当中，保罗特别加了一个时间，他说律法是我们的监护人，直到基督再来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我们受律法的捆绑其实不是一直永远下去的，直到基督再来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这一段经文其实要提醒我们，虽然律法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好像被打压、被限制，不过这都是暂时的。它最终的用意其实不是要伤害我们，律法它最终的目的是要祝福我们。律法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关在监牢里面，等着基督来救我们出去，或是叫我们暂时托管在管家的手中，等着基督来拯救并且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那么我们就一同都在基督里了。今天我们只读26到29节这段经文，这段经文一直不断地提到基督同在。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所以上帝不再借着律法把我们定罪，或者是约束我们、管教我们。上帝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上帝，在基督里面接纳并且宽恕我们，所以我们不用因为害怕而受到责罚就不到上帝的面前。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的名分是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，不是借着我们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而是借着信来到基督里，通过洗礼，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，借着你内在的信与外在的洗礼，完成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上帝儿女这个救赎的恩典。所以在基督里，我们都是一体的。这边说，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人，表明我们不单单是属于上帝，也是彼此相连在一起。上帝应许亚伯拉罕，万民都要因他的后裔而得福，这个时刻就在基督来的时候就成就了。所以世上所有的种族，或者是不同肤色的人、不同语言的人，都包括在其中。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都蒙上帝在当中赐下白白的恩典。因此我们一同领受在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祝福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就转化成为团契的生活，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相爱。在这样的平等里面，也是不分阶级的。在过去，我们从世界的历史里面来观看，每一个社会、每一个地方都有阶级制度，人都会去比较他的出身，或者是他的财富，或者是特权，或他受的教育有多高。这样的比较会把人跟人之间分开来，但是在基督里，阶级是毫无意义的。保罗特别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。随后保罗也特别因为那个时代的关系，提出不分男人或女人这样的一个看法。因为在过去的时代，妇女常常受到不一样的对待，但是在基督里，女人与男人都是一样平等的。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，这边所指的不分种族、肤色、性别、阶级都要消除，并不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人，忽略了对肤色、对文化、对教育背景都毫无感觉，也不可以去忽略人的性别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种族、文化、性别，当我们说在基督里的时刻，这一切都不重要也不存在了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宝贝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独一个体。因此我们彼此相爱，不要让这些外在的成为我们的阻碍，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体的。所以在基督里面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所承受的产业。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，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在上帝的应许当中，我们有上帝给予我们极大的空间。在迦南教会所做的社区事工里面，我们会到大有国中上一个生命教育课程，在这一课里面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是我是谁。这个课程透过了一个带壳的花生，要让孩子们去寻找那个外观、形状甚至是纹路一样的花生，让他们去察觉上帝创造每一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特性。我们也会使用一个宝盒，这个宝盒里面会放着一面镜子，让他们透过镜子来看见自己，然后我们会问他说，你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这面镜子的外在的特征以及它内在的特征，然后你对镜子里的你有什么话要说？这当中我们就会说，你要做自己好呢，还是做别人好？透过让他们去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。最后我们会问他说，我们忽略了我们其实自己内在的特质，我们所常常看见的是一个外在的特质。青少年特别在意他脸上长了几颗痘痘，特别在意自己的身高外表，但是往往忽略了他自己内在那个上帝放在他心里面的恩典与恩赐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我是谁，这个人生基本的问题你能够回答吗？其实我们可以回答，借用斯托德所说的，在基督里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在基督里我是上帝所救赎的人，不分过去、现在及未来都连结在一起了。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身份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，在基督里我们都回家了。这个是真的，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。所以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，特别为在律法下与在基督里的人做了一个清楚的说明。他好像说，我们人常常会做选择，我们只能选择在律法下，或者是只选择在基督里，然而这就会形成一种捆绑、一种约束，不知道赦免是什么，依然接受着监管，像囚犯一样。所以当我们可以享受在成长、在自由的时刻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，所以我们又依然陷入在这个监牢里面。所以如果我们很明白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，知道我是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着那个自由，我们就不会只活在律法当中，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特征里面是应许，我们的信仰是应许，不是律法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在时间、空间及永恒都与上帝连结在一起的时候，也与上帝其他的儿女相连在一起。所以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，我们必须要明白的是，我们先要被摩西的律法来 定罪，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到基督的面前被称为义。我们承认自己这个罪的恶之后，接受定罪，我们不可以只停留在罪的那个位置，我们必须更进一步的走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去领受他赏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你领受到了，不是就这样就停止了，我们更要往前行，让你身旁的人，生活当中与你接触的人，你要与他去分享你所领受到这真实的救赎。唯有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经历过这整个生命的历程，真实的领受到上帝的赐福，那么我相信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要他的后裔使万人都得福，我相信那么与你接触的每一个人都要因你而得福，这是真的，不要怀疑。上帝是你可以依靠的，耶稣基督是你可以依靠的，圣灵也是你可以依靠的。请你将你所有的一切重担都交托给他，那么你就在基督里可以真实的领受到在你生命中的那份喜悦。我们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刻，就是与上帝恩典同在的时刻，这个是真的。圣经的话语真是真理，它真实的存在，以及我们可以看得见、读得到、听得到。上帝的话语会给你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协助你去分辨从你在这个世上所接收到的任何讯息，这个是真的。透过祷告，你可以与上帝建立一个连结的关系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让圣灵亲自来带你往前行，这也是真的。唯有将你的生命真实的与他人分享，众人会因你而得福，你相信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恩典同在，真实的临到我们的生命里，但我们有时却不明白，因为我们会依照自己过去的经验判断我们所要选择的。愿主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去真实的领受到你同在的恩典，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学习去分辨这个世界，让我们更看清楚自己是主你所爱的宝贝，让我们与人来分享我们所领受到的，让更多的人因此而得福。愿主你亲自带领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主你所喜爱的门徒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